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四世纪的第十一章。所以今天十一章它的背景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章第十章看到的，就是在第十章有形容记载，耶和华因为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别神，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18年。所以当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来哀求拯救的时候，并且悔改除掉他们中间的偶像，外邦的偶像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们。所以在这一章我们就看到神就为以色列人预备和兴起了这个忠心信靠神的耶弗他，就是新的一位士师，让这位忠心信靠神的耶弗他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仇敌。所以我就把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定为靠神得胜的耶弗他。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经文中一起来学习神是如何的兴起耶弗他，然后耶弗他又是如何的靠神来得胜呢？第一点我看到的就是变相的祝福，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就使用这个变相的祝福来磨练耶弗他。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就讲到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祭尼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第二节，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以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祭尼的儿子。第三节就这样，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托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所以从这三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弗他的出身是卑贱的，是母亲是妓女，然后从小就被人轻视，长大后更加不被他的家庭的人所容，而且不能让他承受父亲的产业，还把他赶出家门，接下来就让他沦落到和那些匪徒们为伍，让人更加的来藐视他。所以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三节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一开始就称为大能勇士的人，他还有前途吗？他还有用处吗？因为一开始就看到他被赶，然后跟一些恶人在一起，而且恶人是以他为首让他来带领的。但是因为我们继续看经文，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因为这一些的事情，这一些的遭遇改变了耶弗他的生命。因为他曾经受人藐视，所以被拒绝，这些遭遇反而熬炼了他，装备了他，训练他成为有那个领袖的特质，以致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能够吸引像他这样背景的人，就是那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啊，不被家庭和社会接受的人啊，都来跟随他。所以心甘情愿的以他为首领，和他一同的出路。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原来耶弗他的痛苦的这些经历，被人轻看的经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祝福，就是在这些痛苦后面其实蛮有祝福的，其实是神在装备他，训练他，让他成为接下来要兴起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而且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得胜仇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其实有很多是身不由己的事情的，如像这位耶弗他这样，他不能选自己的父母，他不能选他的母亲不要是妓女，还有我们也不能选我们出生在哪里，而且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无法控制别人以什么眼光来看我们，可能别人会以轻看的眼神来看我们，但是我们无法改变，而且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但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到，其实只要在逆境中不要自暴自弃，继续的来信靠神，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而且是可以被神使用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孤儿，特别是在比较贫困的地方，我就举例印度。印度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贫困的孤儿，很多因为没有人照顾，以致那些男的孤儿就变为乞丐，变为小偷，那些女的呢，甚至有些就长大了，慢慢的成为了妓女。但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在这个克安通牧师的儿童事工里面，印度皇家儿童那些孤儿因为遇见了神，生命完全就被改变了，他们从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成为了神的孩子，而且不但自己蒙福，还成为他人的祝福。怎样成为他人的祝福呢？他们就天天在这个印度皇家儿童里面敬拜神，然后为不同有需要的人和国家甚至教会来祷告，摇动神的手，让神来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些生命就不一样了，而不是沦落在街头受人欺负，成为那个可以起来祷告祝福人的。而且我知道有些已经成长的那些孤儿，他们也被培育成为人才，不但可以在社会立足，更是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让人看见基督的救恩和大爱。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其实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这一些经历都要变成变相的祝福。就像我曾经进出监牢20多年的时间，我是在浪费时间吗？如果没有遇见神，是的。但是因为在监牢遇见神，这一些20多年的经历，监牢进出的经历，就变成我变相的祝福，让我的生命由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感谢主，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一些的不好的事情或者苦难的经历，都会因为神的介入而成为恩典的祝福，然后这些经历是变得蛮有意义和蛮有价值，并且还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兴起人起初会让人经历一段时间的磨练、预备、装备，然后在这些经过这些考验之后，其实就是通过了变相的祝福。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神如何会兴起这个耶弗他呢？因为神不会忘记。从4-11节，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4-11节里面，我们就看到，在很危急的时候，这些激烈的长老们就去邀请耶弗他回来，领导他们去反抗那些入侵的亚门人。所以，其实我们从前面的经文就知道，他是被赶住的，被赶出去他们的基列那边的。所以我相信耶弗他应该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那些长老会亲自的前来请他回去做以色列的元帅，是带领军队的，不是只是当一名兵士，而且是带领他们去与外邦人征战。然后我相信这些长老在没有遇到这些危急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万万想不到神为他们所兴起的事师，竟然就是当年他们看为渺小的、看为卑贱的妓女的儿子。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弗他从逃避者到带领者，从妓女的儿子到大能的勇士，再到8-11节，让我们看到的他成为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弗他经历了人生的高低起伏。所以究竟是什么使到耶弗他从苦变甜呢？他是如何被兴起的呢？我看到这里是因为他对神的忠心和信心。因为从经文9节就让我们看到，他讲了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前面就是说他跟激烈的长老们说话，说他要去亚门人征战，去与亚门人征战的时候，耶和华把这些亚门人交给他， 从这句话看到他是有信心神是会带领他去得胜的。然后从第十一节也看到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他与这些长老所立的一些约定全部他都交在耶和华面前。从这两句对话两句经文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是心中有神的人，而且他是对神有很大的信心很大的信靠和神有美好的关系的。原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耶弗他经过训练装备之后，原来他不只是一个人的勇敢而已，就是匹夫之勇而已，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他知道他现在将来的得胜都是出于神，所以他要将一切的事情都陈明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在疫情当中很多人的生活工作甚至收入都受到了影响，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是处在失落或者失意之中的，请不要失去志气，因为这都是暂时的，反而是要更多的来寻求神依靠神，就像耶弗他这样，因为我们的神是为人开路的，而且要带领信靠他的人进入到得胜里面。我讲一个我们教会弟兄的一个见证，就是在疫情中他遇到经济出状况然后靠神得胜的见证。这位弟兄叫 Andy， 他在十晚布道会已经分享过了，就是他本来的工作就是承接装修工程的，但是因为在疫情当中所有的装修工程都停顿了没有工人，所以他就失去了收入，他就担忧，但是因为他信了神，而且在信神的过程当中一直有神的带领，所以他对神有信心，他就祷告神就开路让他嫁了 Grab。 而且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在嫁 Grab 的时候虽然有收入但是还不是很多，就是很奇妙的突然间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两年前他以前的老板突然间打电话给他说，哎，以前我欠你的佣金现在我要还给你，而且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他分享是这样。所以我们听了真的，如果不是神做工还有谁呢？在这种经济不是不景气的时候，老板还会自动的打电话叫你来拿佣金，而且两年了他自己也觉得算了收不回了。所以今天我看到神就是这样，当他信靠的时候神开路而且供应。他也分享他其实蛮担心在这段时间他无法交上这个十一奉献，但是经历了神的带领之后他很兴奋地说他这几个月的十一奉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我们真的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他的见证其实也是我们的神来的，我们也是可以经历的。当我们要紧紧地依靠神的时候，神不会忘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其实他要拣选的是世上愚拙的要叫有智慧的羞愧，然后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就像刚才这个耶弗他的出身是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在哥林多前书有这样的神的话语，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拣选的是信靠他的，无论你的出身如何只要你来信靠他他都可以使用你，而且要让那些属血气的骄傲的自以为是的羞愧，让他们完全不能自夸。所以今天我们要忠心信靠神，即使现在你面对失落失意甚至被世人看轻你忘记你，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信心来跟随神，神永远记得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总会在最适当时候带领我们进入到得胜又得胜。然后第三点我看到的耶弗他如何靠神来得胜呢，他就抓住神的应许，从十二到二十八节，从这一段经文开始，就是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这位刚刚被拣选作为元帅的耶弗他接下来就是这样的来面对敌人。 第一，他就是靠主站立。我们看到经文，耶夫他起初就是先去找那敌军的首领来谈判，就是懂得先礼后兵，他用谈判的方式希望能够和平的停止两方面的纷争。但是因为亚门人为了利益的缘故，强词夺理，不愿让步，硬要以色列归还原来不属于他们的这个土地。然而耶夫他谈判不成功之后，但是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在面临谈判破裂的时候，他没有退缩，仍然靠主站立，继续的带领以色列去对抗这些敌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也会遇到一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特别是我们对基督的信仰，我们坚持要走主的真理的道路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些反对的人，甚至唱反调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自己的立场，就像耶夫他明白圣经的教导，神的带领，所以即使在谈判破裂，别人不认同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惊慌，我们也不要害怕，只要继续信靠神。因为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得胜的神与我们同在一起。所以圣经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彼得前书3:15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当我们遇到反对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做好准备，以温柔的心来回答，以敬畏神的心来回答。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比我们更爱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可能我们觉得那些人不可爱，但是神爱世人，所以主耶稣是更爱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他也更知道这些人的需要。所以我们碰到反对、意见不一样，甚至跟我们敌对的时候，我们只要以祷告，然后与神同工，靠主站立，就像耶夫他这样，就必然会看见主要翻转人心的奇妙作为。然后第二点，抓住神的应许。耶夫他如何抓住神的应许呢？他就是相信应许。因为从经文我们就知道，神其实已经应许耶夫他要将亚门人交在他的手中了。所以即使谈判破裂了，耶夫他仍然相信并且抓住神的应许，继续前进去与敌人交战。所以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20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就是是的，就是 Amen， 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是让我们经历神信实的重要的一个根基。神的话语如何说，就如何成就。你们相信吗？你们经历过吗？我想一些见证，就像国军他在面临子宫生瘤的时候，在那个紧急的状态要切除子宫的时候，就在那时他听见神对他说，生养众多这4个字。其实当时他还不认识我，所以大家也知道他还没有结婚，但是在那种状况，还没有结婚，但是又说要生养众多，医生又说要快点决定要切除子宫，不然你生命危险，你站在那边会怎样？医生神就是会很挣扎，老老实实，假如给我也是会这样，到底怎样？神说生养众多不是现在的事，但是现在医生催我了，要做决定，要切除子宫了。但是当他冷静祷告之后，他决定相信神，他就没有切除子宫，因为他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神就带领他得胜这个子宫生瘤的问题，奇妙的医治了他。还有神也给牧师应许，当牧师离开旧教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神 牧师这样相信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一路带领带领，现在他带领的不是小群，是比较大群了，而且教会一直在扩张，由租地方到买地得地为业，然后今天由几间到一整排。所以这些就是因为还没有看见，但是相信神的应许。很像六一的应许也是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我们亲眼见证很多人的生命进到教会，真的是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所以今天不但我们自己经历，要更多的人来经历，我们也可以被神使用，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然后第四点，耶弗他如何的来信靠神，如何的来靠神得胜呢？就是第四点二十九到四十节，他完全的靠神来获全胜。他首先就是胜过仇敌。从二十九到四十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因为信靠神，结果就让他大获全胜，胜过了所有的敌军。而且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一举收复了二十座的城，从仇敌的手下获得了自由，而且结束了以色列人十八年来的痛苦和羞辱。所以今天当我们专心信靠神，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靠神得胜一切的仇敌。因为无论敌人多么的强，他总强不过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神可以带领我们胜过仇敌。然后第二点，他不但胜过仇敌，他更胜过自己。在接下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弗他其实在出去交战的时候，他就凭着一时的那个求胜心切，就贸贸然的向神许愿。第三十到三十一节他就说，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耶弗他为了要得胜，所以就求神保守他，让他得胜，并且他要将第一个遇到的人献上为燔祭。哪里知道他回来竟然第一个碰到的就是他的独生爱女，结果让他自己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困境里面。所以第三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他回来回到米斯巴到自己的家，不料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而且是他独生的，此外就没有别的儿女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耶弗他面临这样的困境的时候，这样困难的时候，他虽然将女儿献上做燔祭是一件很痛心可悲的事，大家也知道如果现在要献上你自己的孩子，你有什么心情呢？但是我们看到经文无论如何，最终耶弗他还是战胜了自己的挣扎和自己的哀痛，他是献上了他的女儿，他就是忠心的向神守了他的愿。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很长我们会面临这种两难的局面，但是我们知道神会带领我们了。所以我们的战场不只在战场上跟敌人交战，其实很常我们也会面临自己跟自己交战，就是心灵上的挣扎，心灵上的不舍。就像这个耶弗他这样，要不要将女儿献上，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他是献上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其实要战胜自己，要放下自己所爱的，许多时候是比出去战胜敌人更困难的。就比如说我们很常会跟人家讲不要赌博啦，不要这个那个啦，但是我自己呢却无法摆脱毒品，在当时那个状况。所以讲很容易，但是做的时候我无法摆脱。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劝人，哎呀，不可奸淫啊，不可什么啊，不可嫖妓啊，哎，但是自己又常常的暗地里去看色情网站，去看这些就是不该看的东西。所以知道我们人真的就是很软弱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要胜过仇敌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还是比要胜过自己容易。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 靠主，真的来靠主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而且能够为自己对神的承诺和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任。感谢神，现在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他会以恩典来接待我们的，接纳我们一切的认罪悔改。所以愿我们都能够效法耶弗他这样，对神忠心，对神有信心，而对神委身。虽然我们看到他把女儿献给神了，但是最后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却让以色列全地的女子每年都在这里来为他的女儿哀哭四天，怀念他的女儿。所以知道，所以神是有他的带领的。所以今天我总结，耶弗他因为信靠了可信的神，神就磨练他，然后使用他，让他成为一个靠神得胜的士师，而且成为后代这些基督徒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连希伯来书也将耶弗他和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这些信心的伟人列在一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大家可以看。所以今天愿神也帮助我们，无论现在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境况，还是什么遭遇，让我们继续的在凡事上都来信靠我们的神，神必然会带领我们得胜，而且要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 Amen。 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嗨，弟兄姐妹早安。 OK， 首先OK， 要说一点点抱歉，因为昨天太忙了，昨天很多处理家务的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很好的仔细的看刚刚同工分享的。我想有一些观念可能需要在这里稍微做一些补充，或者说稍微做一点的修正。因为我想说，今天虽然我们看圣经人物，当然神把它记载，让它允许留在圣经里头，当然就是要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来提醒我们，但是不见得所有的例子都是正面的，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从负面的角度，当然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很显然，耶弗他这位士师，他的背景、他的出身，大家刚才所读过、看过，也都知道他的背景、出身并不是那么的好。OK， 然而他这个名字虽然是这个妓女所生的这个孩子，但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他开路啊。耶弗他这个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他开路，就是看到说，其实当能够跟一个以色列人有一个这样的孩子，那这个当中是有他开路，或者当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期盼，就是期待，就是他的人生是有出路的。那对于一个妓女来说，很可能她觉得她的人生是没有什么出路，可是当她如今有了一个孩子，她就期待这个孩子可以有出路。那当然今天我们都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一生下来就是所谓的含着金汤匙，我们的出生很可能都很卑微、很低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道路都是需要经过挣扎，都是要经过努力的。那很显然，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耶弗他被神拣选嘛，所以神拣选他，使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祭司，包括当时以色列这些长老们啊，这些所谓的当时民间的领袖啊，都来找他。但是为什么他会成为领袖？为什么他会被找？啊，你说拣选，哎，那个是神的主权嘛，拣选是一个就是不是所有人嘛，总是有一个人是被拣选，哦，他就成为了那个领袖，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换过一个平常心来看的时候，一个人怎么会被拣选？因为他被称为大能的勇士。那大能的勇士是怎么来的？大能的勇士，你说他与生俱来，他天生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可能跟他的个性有关，但是更加可以理解到，如果他要作为一个大能的勇士，很显然他的身材，他的体型、他的力气、他的武功 ，OK， 对当时来说，如果要面对敌人，你怎么能够战胜？那你有一定的所谓的那个根基、那个底， 所以很显然，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平时有锻炼、平时有操练，练出了一身的魁梧或者他的武功，那他就不可能会成为那一个人家想到，哎，我需要找人来帮我们，找人来替我们作战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被找？很显然，他是一个有预备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说，是啊，因为哎呀，这个做领袖，那个不是做领袖，是好像是被拣选。可是为什么他会被拣选？他有预备。所以我们个人的预备，很显然其实是重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刚刚礼拜天说到，神做事有时候真的是两个层面，食物号角啊，就我们说到基甸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一个层面是自然的，自然界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可是另外一个层面是超自然的。所以就看到说自然的这个部分耶弗他很显然他有他这个部分的预备。那我要纠正一个观念，就是当中来到第十一节，耶弗他在米示巴在耶和华面前把一切的话说出来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乍看之下好像是他跟神在陈明啊，他的心思啊，他的什么，其实这段经文我仔细的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在表达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宣誓也好，一个立约也好。但是这个宣誓这个立约是在哪里呢？在米示巴。那为什么在米示巴呢？那我们知道当耶稣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时候，他是抬着约柜的嘛。那来到了四世纪的时候，其实好像就没有继续说约柜到底在哪里。所以我刚刚做那篇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在一直来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才重新提到约柜。而约柜在哪里呢？约柜原来就在米示巴，而且米示巴是离耶路撒冷不远，或者说离伯特利不是太远。当圣经里头有好几个地方，包括约书亚他们也好，就说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在神的面前把事情陈明、把事情诉说的时候，他们都是来到伯特利或者是米示巴。所以当中很显然，这个是表达一个当时虽然当时没有会幕，当时没有一个完整的圣殿或者这个祭司的制度的祭祀，可是仍然有那一个所谓神的约柜在哪里，或者那一个敬拜的那个点在哪里，他们是来到这个地方来立约。所以我想今天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不是去找约柜，但是当我们说我要在一个地方立志，我在一个地方立约的时候，很常教会形成了一个敬拜，或者说来好像敬拜神，来面对神。虽然神无所不在，但是是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个是有关联的。所以对耶弗他来说，这个好像他的一个宣誓立约的一个地方。好，那我想最后一个观念很容易混淆或者说不理解的，就是有关这个耶弗他许愿，然后说我战胜回来第一个见到的人，我要把他献为燔祭的这一件事情上。那这个事情其实不是一件伟大的事，这件事情是一个可怕的事，是一个错误的事，是一个扭曲的事。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个事情，就是献祭或者说你立约说神啊，如果你做了什么什么，我就要怎样怎样在神面前立誓。 OK， 立誓是好的，但是要留心，要合乎神的心意。那很显然耶弗他的背景，他的母亲是一个外邦人，他的背景也在迦南的那个地方混杂了很多这种迦南偶像献祭的这种的观念在他里头。哇，好像说我庆祝啊，我得胜啊，那就以献祭来献给他的神明来表明什么答谢。但是神是珍惜生命的，神在生命记里头有特别提到，就是提起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尤其是提到不可像这些外邦人这样子献这种的所谓的生命人的 这种的祭。所以这件事其实完全不是神喜悦，也不是在神的许可里头的。所以当耶和华他立这个心志的时候，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错误。那所以导致于最终牺牲了他的女儿的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来的。OK，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回过头整体来看，耶和华他其实很像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很平凡的人。那他这一生能够被神使用，是因为他有一些部分他预备了。那每一个人有不同，有文的，有武的啊，可以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时期，其实神都可以用。但是除此之外，其实人还是要继续的紧紧的跟随。所以当人很常，我们看基甸也好，我们看耶夫他也好，甚至我们接下去看参孙也好，我们都看见在一个时代当中，尤其是当圣经在写人的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或者我们看回过头看我们有人都是曾经很辉煌的，或者说曾经轰轰烈烈的，我看我的师母的家人也好，就是当中也有一些是某一个年轻的时候很被神使用的，可是到了某一个时机的时候，哎，却好像冷淡了，或者要经过很多事情才重新回转，也都有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留意一件事情，所谓不要晚节不保，就是一路要紧紧的跟随，一路要查验神的心意。很长一个得胜的，一个曾经很荣耀的，可是当你做错了决定之后，你后面的路其实就很糟糕了。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一刻我们被神用很好，但是下一刻我们要更加的警醒，以便我们可以一生的继续的来跟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在神的话当中带给我们的人生很多重要的提醒。